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这三本书。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三本书一起讲呢？因为这三本书有一个关联，就是这三本书都是说到犹太人在外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历代志的结局，他们因为悖逆神，北国很悲惨的灭亡，差不多圣经里就再也没有提起以色列的百姓到达巴比伦之后的情形，到达亚述巴比伦，他们就灭亡了，没有人再听见他们提起。而在南国犹大呢，情形稍微好一点，因为神为着新约里面的计划，留下大卫的子孙这一个支派，让他的灯光不熄灭，让他的烟火不熄灭，所以以后根据这个应许，主耶稣才从大卫后裔产生下来。为了这个缘故，神就保守犹大的子民，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这就是耶利米的先知里面所讲的，70年之后，他们要回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那么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三本书，有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因着悖逆神，遭受神的惩罚，他们在被掳之地就想起他们的失败，而且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以至于在被掳的那些年间，除了很多人是在属灵上面有相当大的成就的。我说属灵的成就，就意思说不像从前以色列列王的时候，他们能够有君王统治管理他们，他们有个强盛的国家，甚至所罗门是那样武功强盛一时，都没有了。但这些人先知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为着神的国热切祷告的人。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原则，神把他们交在外邦的人手里，要他们知道侍奉神和侍奉外邦人有何不同。他们抱怨侍奉神是这样难，要遵守神的律例，遵守神的诫命典章，要守各样的节期，若不是这样就不蒙神的喜悦，又要纳上十分之一，又要有各式各样的燔祭、赎罪祭、素祭，还有各式各样的祭，平安祭，各样的祭物，他们以为麻烦。那弟兄姊妹，这些话都不是我讲的，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但是他们到了外邦以后呢，根本没有讲价条还价的条件，外邦的君王要他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甚至你看见，如果我们对旧约有一点历史，虽然还没有读到但以理书，他们要在外邦人那里敬拜外邦的偶像，他们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他说你经过这个金像要在他面前下拜，以色列人也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些宁愿为着神赞助的人是预备寻道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很奇怪，当以色列百姓安逸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侍奉神，等到灾难来临了，整个国家被灭亡了，他们才想起他们在原地耶路撒冷侍奉神何等的好。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悲惨的一页。但是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也是说到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神向他们不是终久怀怨。那弟兄姊妹，我一面在讲旧约的时候，一面我相信弟兄姊妹灵里面也有反应，这和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实在很像。我们灵里面的反应，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不知道侍奉神，但是遇见压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却转向主，觉得说还是侍奉神好，还是侍奉神比较有价值，还是侍奉神比较有力量。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要读旧约的原因。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之下，神借着以色列人所发生事情记载下来，叫人看见神的工作，叫人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慈良、神的忍耐和神的计划。神一直没有放弃以色列人。那从这三本书里面记载，我们知道以斯拉记讲什么呢？讲他的百姓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对不起，对，重建圣殿。尼希米说什么呢？讲他们回去重建城墙。以斯帖记讲什么呢？他们讲神给他们新的一个节期，就是普尔节。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来看，我们觉得实在神的恩典已经大得不得了。如果我们稍微再深入一下看，就知道这三件事情能够留在这三本书里面记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仇敌要兴起一切的力量打击以色列人，叫他们没有自己的敬拜，叫他们没有他们的见证，也没有他们的保护，甚至到一个地步，整个民族都落在灭种的危险里面。我们离开圣经，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犹太人被抛在列邦中间，好像皮球抛来抛去。他们在外邦中间，世人都以色列犹太人，我们都不喜欢犹太人啊。所以呢，我要说的，在旧约里面只称他们的犹大人，到了新约才称作犹太人。他们在外邦的时候，人才称他们犹太人。那么犹太人跟犹大人有点不一样啊。犹大是赞美，犹太的意思呢 ，Jew 是从 Jew 这个字来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讲这些。这是你看见以斯拉的时候，第三点，我们从这三本书里面看见，忽然一下，波斯王古列就居然下一个诏书，要以色列百姓回去重建城墙。所以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君王的心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有时一个最恶劣的君王，竟然会做出神旨意中间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看见亚哈随鲁王，在那个时代里面，在那一个他们恢回的时代中间，有几个君王是在神的手里面，神叫他完成命令的。波斯君王就是在这样情境里面，头一个是古列，第二个是亚哈随鲁，第三个是大利乌。那弟兄姊妹讲到大利乌，很多人想起来了，原来但以理的时代，哦，就是大利乌的时代。那弟兄姊妹们，这三本书讲的情形其实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很多很多。假如没有读过从创世纪到历代志，就不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会躲到亡国的命运里面。假如没有这三本书，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我们就不知道神还能从那些失败中间，从废墟里面给他们复兴的机会。那么以后你再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实在明白先知书里为什么这样讲了。哦，你就知道在他们还没有灭国的时候，先知怎样恳切地劝导以色列百姓，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归向正路。这些先知叫做被掳前的先知，以后他们一直犯罪，一直违抗神，一直不肯顺服，到了一个地步没有法子可救，他们就出离。所以那时候就出了被掳时的先知，以西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被掳的时候，在以色列中间一路被掳的路上，还对神的儿女讲积极的话，说明神放弃他们的原因，也告诉他们说神不会永远放弃。以后当他们归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所罗巴伯在那里修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遭遇多少的困难。犹太君王好，那些外邦君王好像是已经发了命令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中第二个君王又忽然变卦了。而且他们在河西一带的人就上奏本说谗言进攻以色列百姓，说是这些人是要造反的。他说有一种人可世人不一样，他们是要谋反的。弟兄姊妹，这些话我们一再都可以看出来，待会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就知道。那这些轨迹中间，先知就是被掳归回的那些先知就开始起来说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他们先知的预言都记载在小先知书里面。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形里面，勉励所罗巴伯不要灰心，你的手要刚强，要建立圣殿，为神的名要起来征战。而且他说这个殿幕后的荣耀一定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三本书，如果你读了以后，你才有机会去读先知书，而知道三种先知的不同，他们在说话当时不同，情况不同。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一读以斯拉记这几节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 读起。我今天嗓子不太好，所以很需要弟兄姊妹帮忙哈，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
还有归回的人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奏告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好，我们再读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以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据实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好，我们读第十八节。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查考，得知此城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你知道这些话，亚达薛西的命令起来 上去以后，一副官样官腔就下来。那弟兄姊妹们，这些违反神的敌对神的百姓，不容他们建造的这些人，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人和世人不一样，他们要独立的，他们是反叛王的，他们把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审判，把这些城墙拆毁，神的审判当作人手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说这个城是不能建的。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建造的工程加倍的困难。那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所有旧约一些事情对于新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在建造一座新耶路撒冷，我们也在看不见的城上面，在这座新耶路撒冷里面一直的建造。前次徐华弟兄来讲新耶路撒冷如何降下来，长四千里，宽四千里，高四千里，这些事情都是在预表里面说到属灵的建造。更容易了解，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建造一座灵宫。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只不过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建造一座圣城，建造一座圣殿，重新在那里恢复他们的祭祀。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你看好了，现在的犹大以色列国还是想要恢复圣殿的侍奉，圣殿的祭祀，而不可得，神的时候没有到。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亡国的痛苦，他们深深知道他们违背神无神的痛苦，他们要恢复圣殿的祭祀。你不要以为今天犹太人落在外邦，很多人不信神，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因为心中为了神的意思回去的。我不讲现在是不是能这样讲，当时都是为了神的意思回去的，他们实在是受够了在仇敌欺压底下的那种痛苦，他们要回去建造圣殿。那弟兄姊妹们，这些圣殿的工程我们读一读就知道多么的不容易，他们一手征战，一手拿兵器建造城墙，一手一半的人在防守，一半的人做工，做工的人还要手里也拿着兵器，而且为了建造城墙，许许多多耕种的事情，买卖的事情都停止下来。而你看他们建造城墙看起来不如以前那样光辉，他说这些城墙，那些攻击他们的人说，狐狸上去一下也就刺倒了，好像算不得什么。 弟兄姊妹，这说他什么意思？他们在人的眼前被藐视，但是他们的心向着神，神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神的国度不再看见，也没有君王。昨天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在我家里商量暑假时候应当怎样读经祷告，他们定了一个题目，其中就是说当暑假他们要讨论说新约和旧约什么不一样，新约和旧约什么相通的，新约和旧约什么不一样。我可以简单的告诉各位，在这里就看见新约旧约不同。旧约里所做一切的预表当然对于我们新约子民都有帮助，叫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患难是什么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神的意思不仅仅是为了外面那些建殿殿，神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要让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儿子，成为那位统管万有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神应许说，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说，神要应许把他主大卫的国给他，让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是不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样讲的？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需要等候这一位君王？因为他们亡国。哦，弟兄姊妹们，从那些历史的事实马上就发现新约里面的运用，主耶稣是要来做王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所有人类的君王。今天我们如果不明白神不能做我们的主，主耶稣不能做我们的君王的话，我们是跟犹太人一样可怜的，没有一个真正侍奉的目的，没有一个真正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因此当我们越在教会里面侍奉，好像照人看我们越和世界脱节，可是让我告诉你们，每一次当我看见世界上的人在那里侍奉而没有方向的时候，我实在感谢主的怜悯，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自己弟兄姊妹来往，忘记了，你不要忘记世界上的人他们所争的东西都是不值一笑的。昨天我看一本书，我想很多人也看见，哈利路亚欧巴桑，那里讲到崔子石牧师，他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在主呼召他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连聚会也不聚会的，他的母亲很爱主，一直为他祷告，他去做了一个生意，大赚其钱，那是刚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所以韩国采取保护政策，不许外国东西进口，他们的纺织品所需要的那些器材都是自己生产，大概他们需要一种梭子，做纺织品需要一个梭子哈，把那线从两边穿来穿去，不管你机器怎么进步，还是要有梭子来穿的。那么他就做这个东西，所有的纺织厂都要跟他买，他的财产多得简直不能算了。哦，出去时候好几个人牵着他公司包，还有秘书天天跟着他出去开大汽车，束缚得不得了。他还是教会里面妇女部的会长，但是聚会都不聚会的。有一天，当然他的母亲很早就警告他，有一天忽然一下他所放款的公司倒闭了，不是公司，银行了。那个银行把他的一看生意不行，整个银行倒闭，那个总经理把钱卷走倒闭，他周转不灵，公司马上垮下来。弟兄姊妹，你说哎，他这么笨，为什么不把资金分散一点呢？那做过生意就知道，你跟一个银行做事跟几个银行做生意不一样，他资金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就这里哈，这里银行大家，我们是小的存款户都有保护的，一个人4万块钱，但你钱多了怎么办？一点保护都没有，崔子石就一下子垮下来，想要自杀。他的故事很好，你们去读他见证就好了，我不需要讲。那弟兄姊妹们，这说到什么？那些没有神的人，那些不侍奉神的人，他们的心在世界里面粘得这么紧不能放的，有一天发现都是虚空的。神怜悯他，崔子石的母亲在临终的病床上面为他祷告，他的女儿跟他的母亲差10天一起过世，公司又倒闭，三件事情这一年没有一个人比他受更大的打击。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的光景里面，他的心回转归向神。你看奇妙不奇妙？有谁能预测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有一点侍奉神的机会是小事啊！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太大的一件事情。难道神一定要像管教以色列百姓这样子，他们才回头？那我们是不是一定也需要经过这样事情呢？感谢神，他们今天所做的在人眼中看似微小，但是他们专心意向着神，侍奉神。你知道 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犹太人遭遇四方面困难，仇敌要破坏他们的见证，城墙受到一个见证，也受到一个保护，仇敌破坏他们的侍奉，仇敌要破坏他们的，不给他们任何的保护，最后仇敌甚至要杀灭他们整个的生命。你读读以斯拉以斯帖记就知道，犹太的对头亚甲人哈曼要把他们整个民族消灭，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读读以斯帖记。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